请弟兄姊妹翻到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大福，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在地上行才能够蒙你的福，我们做怎样的人才能得到你的赐福。我们真是仰望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坚信我们的信仰，能够走在你的信仰当中。求你保守我们，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福孩子的口，让口里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因着你自己的话让弟兄姊妹的帮助。我们就是仰望你，仰望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荣耀就要在这里被高举起来。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八福的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在讲前面五福的时候，一再强调八福不是这个排列，主耶稣不是随意排列的，不是说主耶稣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八福的排列是合乎属灵的逻辑顺序，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这前面的四福是专门指向信徒的内心，看我们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是一个直线的逻辑关系。虚心的人必定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污秽的罪人，这样的人必会为自己的罪哀痛哀痛。当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污秽哀痛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得到上帝的安慰，他就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在上帝面前温柔的人，他必然会成为一个饥渴沐浴的人。一个饥渴沐浴的人是蒙上帝所眷顾的，他的属灵生命就会得到饱足。这是个饱足，是一个内心的饱足，是心灵的一种饱足。我们知道一个人一旦心灵得到饱足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有缺乏。我们缺乏不是因为我们物质世界物质东西我们不够，而是因为我们心灵的缺乏。当我们心灵缺乏的时候，我们物质的东西，我们所需的东西不管如何丰盛都会觉得缺乏。当我们讲到五福的时候，在我们讲第五福的时候，说前面四个福是爬山，是山，虚心的人有福了，最底下，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是一点点往上走。当爬到饥渴沐浴的时候，当我们在灵里得到饱足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山的顶峰。当第五福的时候，我们就从山的顶峰开始下到了山的另一边，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三个福他们之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然后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三个福与前面的第一到第三个福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只有一个虚心的人 认为自己是不足，自己有缺乏，自己没有能力，自己不过是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怜恤人的心情。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我什么都行，我是艺人，我怎么都好，我本领很大，所以这样的人他不会怜恤别人，他认为别人，哎呀，你这个这件事你也干不成吗？这件事你也不会吗？你真当虚心的认为我自己不过也是一个有许多许多事情不会的人，才会怜恤别人的不会。当我们能看到自己有身上有很多很多缺陷，很多很多不足的时候，我们才会怜恤别人，接纳别人的缺陷和不足。所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内在的理，从里到外的逻辑关系。当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我们内心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我们的情，我们的性情就会成为一个怜恤人的人。如果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不看到自己的不足，不看到自己的不是，他不会怜恤人，他只会谴责人，责备人，认为别人都不行，都不足，都是有罪，都有缺乏。他根本不会怜恤别人的软弱无奈。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不怕疼，因此我拔牙根本不在乎，所以说我也不会怜恤怕疼的人。记得在那时在神学院，照例要去拔牙，说让我开车，因为我有神学院功课很多，我说你自己去嘛，拔个牙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一大麻药一下拔掉就完了，好了，完了。后来照理说他开车是一路开一路哭过去，哭着过去的，他觉得拔个牙相当相当的难受，相当相当困难，因为拔牙相当的痛。后来我知道照理拔牙的过程中把医生手拽下来了，不让医生拔。所以说他是照理是非常怕疼的人，我这个不怕疼的人根本不会连续到一个怕疼的人对拔牙多是多少的恐惧。所以说只有虚心的人，只有认识到自己不是在某一方面不足，我们人在各方面都有不足，虽然我在痛的方面我刚强，但是我在别方面也有很多的不足，应该体恤到照例在这方面的不足，这样我们才会有连续。所以说这件事做了以后，照例经常把这件事跟我说，你不关心我，不连续我，你把牙没带他去。所以说这是一个就只有虚心的人，只有看到自己有很多缺陷，有很多无奈，很多无力的时候，真正看到自己。如果像我这样还没真正看到自己的人，是不会有怜恤的心。当真的看到自己是有限的时候，一定会怜恤别人的有限，一定会能够同情别人的有限。所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这之间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样，内心哀痛的人，他才会成为一个清醒的人。一个哀痛的人为自己的罪哀痛，为自己的罪难受，看到自己的污秽的人，他才会把罪离弃罪，才会成为一个清醒的人，他才会从罪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清醒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为自己的罪哀痛，他在罪中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人。我们在下次讲到的时候会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同样，第三福，温柔的人才能够使人和睦。没有一个人他不温柔却能够使人和睦的， 所以说温柔的人才能够使人和睦，不温柔的不温柔的人不会使人和睦，只会使人产生矛盾。因此我们看到八福从一到三这三个福是与八福中第五到第七个福是紧密联系的。前面三福是指向人的内心，有这样内心的人才有后面第五到第七福这个心情。人的内心是怎么样，就决定了人具有怎样的心情。一个具有主耶稣基督那样内心的人，才会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情。这是从里往外的逻辑关系。当我们明确了八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后，更有利于我们对八福的理解，让我们能够理解的更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好，现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要看第六福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是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能见神吗？那我们来慢慢分享。第一，我们需要看到什么是清心的人。首先我们要知道心是指什么。心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它不会指我们身体上的心脏，它也不会指我们的头脑，它只指我们人的性情。心是表示我们一个人具有的性情，这个心也是我们福音最关心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只是看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固然很重要，但是人的行为后面是他的性情，是他这个人。如果人的性情不对，人的心不对，人的人不对，他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福音的教训都是来指向人的心的，指向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怎样心情的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特别斥责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他的行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瑕疵，他严格的遵循了，严格的去遵循上帝的律法。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因着遵循律法来在上帝面前称义，然而他们内心却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贪婪。他们所重视的只是宗教的仪式，宗教的外表，却没有遵守律法中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对上帝和灵舍的爱。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心中没有，他们没有性情，没有一个爱人的性情。这样的人虽然他遵循律法，但是他里面多的是贪婪与诡诈。所以说耶稣基督在地上就一直斥责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严厉地斥责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的行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我们有时候看人，人看人就看不透，有时候我们看人的行为觉得啊，这个人行为很好，我们却没不能看到人的内心。耶稣基督斥责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的行为在人看来是不错，我们就会以为这就是上帝所启示的我们的信仰，我们只要这么做我们就进入到信仰里面去了。其实这是很迷惑人的，因为他们内里面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 他们不但迷惑别人，其实他们自己都落落在这个迷惑里面，以为自己行这些事就是一个义人了。其实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根本不能够行全律法的，他把律法的前面相信神的部分他根本没有做到，他立自己的义，他所相信的是自己。所以说耶稣基督严厉地斥责他们，因为上帝需要的是人从心里发出对上帝的敬畏，从心里甘心地发出对上帝的顺从，从心里甘心地发出来爱上帝。因此我们从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斥责看到，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行在上帝颁布的律法里面，我们的行为是从生命中流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好行为不是为了表现我们自己才有的好行为，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我们的性情里面已经有了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成为了我们的性情，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就会行出这样的事。这个和为了表现自己，法利赛人那种为了表现自己，为了表现自己的义，为了表现自己遵循了律法那种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要表现自己，就会在街上祷告，就会连表示自己很苦，因为我在进食，因为要表现自己。真正从心里流出来的祷告，真正从心里甘心乐意的进食，都是喜乐的，不会是为了表现而表现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是从看重的是人，是从里面，真正从人里面流淌出来的那种行为。教会在这两年中，教会在基督教信仰教义上，我们在教义上的教导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时间。今天这些经文可以说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注重教义，而忽视了我们自己内心的塑造。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注重教义就不对了，教义对我们仍旧是相当的重要，没有正确的教义，没有正确教义的指导的信徒，虽然也有金钱，也有热忱，但是他们可能金钱和热忱的对象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其实不但在基督教里面，在异教徒里面也有，他们也是有热忱，也是有金钱。佛教徒，我们去看佛教徒，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真正的佛教徒家里，看到他对佛教的那个热忱不亚于我们。关键的问题，他们所敬虔、所敬畏、所敬虔、所热忱的对象是错的。如果我们敬虔、我们热忱的对象不对，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这只是在拜偶像，其实是在犯罪，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亏损。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中说的，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 对神是有热真热心的，有热心的，但是他的这热心不是真挚色的热心，是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的热心，他们热心的对象不对。虽然他们在旧约中，他们应用只有旧约，虽然本应该他们是认识神的，但是他们在认识神上没有真知识，所以他们就不对，所以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所以说认识基督教教义，认识我们信仰的教义，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如果我们对自己，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相信的不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位，我们又怎么能够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或许我们所相信的恰恰是别的神，我们是在拜偶像，我们恰恰成为了别的宗教的信徒。所以说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基督教教义，知道教义只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我们信仰的开始是要我们明白我们信什么，然后我们要真正的越来越相信他，越来越信靠他，认定这个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信仰的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向信仰的深处，让这个信仰真理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信仰真理真正的被我们内心所接纳，进入到我们内心改变我们人的时候，从我们人里面再出来的就不是教义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教义进去了，到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了教义，我们出来的还是教义，其实出来的不是教义。当我们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真理化为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价值的看法完全改变。我们出来的如果再是教义，只是我们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我们没有把它化为真，化为生命。当我们把这个知识，真理的知识化为生命的时候，出来的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就不是过去我们那么看法，我们看人生就不会像我们过去那样的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看价值就不会再用我们自己过去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价值，完全不一样，而是在耶稣基督真理里面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人生，来看这个价值。这时候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信仰的真理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被真理所造的新造的人，我们不是过去那个人，我们已经被真理所得到，我们已经是个新造的人。这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可以说我是基督徒，我们被基督的真理所得着，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被基督的真理所得着，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虽然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内在我们里面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信主数年数十年之后，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教义对我们是相当重要的，教义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在正确的教义下，在正确上帝话语的真理下，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人生 看价值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这个真理没有成为我们生活里的、生命里的一部分，我们就会仍然生活在烦恼之中，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圣经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如同保守我们的瞳仁，保守我们的眼睛那样保守我们的心。现在社会上就有一个谬误的观念，认为人的烦恼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因为我在这个环境中所以我烦恼，因为我从小有个什么不好的环境所以我烦恼，只要环境改变了我们就会少了许多烦恼，把我们人自己的问题推给环境，把我们人里面的问题、里面的原因、里面的罪怪罪为外面的环境。其实人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心中没有上帝的真理，我们怪罪环境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没有在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怪罪环境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烦恼找个借口。我们记得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在伊甸园里，就伊甸园的环境来说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的环境，但是亚当在这个环境里他堕落了，他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都会堕落，为什么？因为从他心中发出来的骄傲使他堕落，不是环境使他堕落。连亚当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都能够有烦恼堕落，在最终他烦恼，他怕见上帝的面，他烦恼了，他忧愁了。那么我们能够说因为我们的环境使我们烦恼吗？再好的环境我们都会烦恼，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因此我们要看到我们烦恼是因为我们心没有顺服上帝，没有降服在上帝的话语底下，没有真正行上帝所喜悦的事。因此我们要从烦恼中出来，就要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成为对的心，改变我们的性情，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现在让我们来看清心。清所指的是 指一个怎么样的心，清心是指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前面讲了心是指什么，心是指我们性情，那么清心是指我们应该具有一个怎样的性情。首先第一，清心就是专一，清心的人他一定专一。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对专一有一个最佳的定义，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所以一个清心的人他是一个专一寻求认识上帝，专一照上帝的真理去行，专心敬拜独一真神的人。他不应该是一半渴望认识上帝，渴望敬畏上帝，而另一半却渴望在世上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益处，这个不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必须专一，整个心都向着一个方向，向着上帝。清心也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人，清心不能够外表上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而内心所思想的却是其他的事情，这个不是清心。这种虚伪 表里不一、不属于清心的人应该有的想法。因此清心是一个单纯的专一，在专一的当中不带任何的渣子，不隐藏自己心中任何的秘密，我们就是心里敞亮的、单单的仰望神，就是清心。清心是以一颗完整的心来毫无虚假的来到上帝面前。当人有这样一个清心的心，就可能见到上帝。我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的心是单一的、单纯的、专一的，我们可能见到上帝。因为清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我在这里用可能，因为清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清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洁净、圣洁、毫无玷污的意思。清心的人他必须是圣洁、毫无玷污的人。启示录21:27，在论到末世要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人，进入到天上耶路撒冷的人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就是真正能够 见到上帝的人必须是洁净的。到启示录22:14-15又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的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城外是那些犬类，行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这两节经文，启示录这两节经文很强调清心就是一颗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必然是一个远离污秽邪恶的心。所以清心，我们知道心是指我们的性情，清心是指我们单纯专一圣洁的心。主耶稣在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其实其中那个清字在中文表达的很到位。我们在中文里的清就是单一，清就是单一，清就是纯洁，清就是纯洁。当然在福音里面的这个单一，在福音里面的这个纯洁，都是对上帝的专一的爱上帝，纯洁的爱上帝，是遵行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一个渴慕上帝的人，渴慕认识上帝，渴慕爱他，渴慕侍奉他的人，才会见上帝，才会得见上帝。我们可以说清心的意思便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主耶稣他没有，主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主耶稣是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清纯的人。显然只有像上帝的人才能见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知道光和黑暗、黑与白、基督与巴力是根本无法混在一起的，唯有清心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见上帝。好，我们下面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能见上帝吗？因为圣经里一直在说上帝是个灵，那么我们能见上帝吗？ 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个灵，但是上帝能不能以一个形象向我们能彰显，就上帝的大能而言，上帝完全可以以一个形象向人们显明他自己，因为上帝是位大能的上帝，在他没有不难成的事，他是个灵，但是当他愿意以一个形象来向人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完全能做得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这六节经文是讲摩西要求会见上帝这件事。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们在这六节经文中看到，当上帝愿意以一个形象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就可以出现成为一个形象。当他愿意以一个形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人形象。这个形象我们不能说是人的形象，但是至少是能够人所能看见的形象。这完全能做上帝完全能做到。当然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上帝这个荣耀的形象，他自己不会被这个荣耀的形象所限制。因为大家要清楚知道，上帝他愿意以这个形象显现，他就以这个形象显现，他自己却不被这个形象所限制。我们不要一认为上帝有形象了，我们马上理解人的形象，一有形象了我们就被这个形象所困住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全能，他不会被他自己所要彰显的形象所限制，这点我们要清楚。不要一说上帝有形象，就是上帝就是形象，就只有这一个形象了。不是，上帝是个灵，只是说他愿意，当他愿意以形象显现的时候，他可以以形象显现。这六节经文告诉我们另外一点，就是像摩西这样被上帝重用的仆人，这样一个上帝所看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他都不能见上帝的面，他只能见上帝的背。我们要从这两节经文看到这两点，一个，上帝他如果愿意以形象向人彰显的时候，根本没有问题，他完全能够以形象彰显在人前，但是他自己绝不会被这个形象所限制。但是到上帝彰显的时候，我们人是不能见上帝的面，因为我们人是污秽的。为什么要讲这些经文呢？因为主耶稣在八福的第六福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所以说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必得见神，不是我们在今世在这个世界在人世界就能够全部完成的。 我们不是说轻信的人有福了，我们逼得见神，我们真的能够在今生就能看到神。我们今生连摩西都不敢见神的面，我们今生怎么能看到神？然而主耶稣这句话也不是说我们真的在今生不能见到神，我们在今生只能够部分的实现主耶稣在六福中对我们所应许的。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上帝的形象也彰显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上帝，当上帝的圣灵打开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上帝的创造中，在上帝的作为中看到上帝的形象，在上帝的护理中看到上帝的形象，在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上帝的形象。当然这种看见不是真正肉眼的看见，不是真正的一个实体的看见，只是我们心里能够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轻信，当我们成为一个轻信的人的时候，上帝必然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在心中可以感觉到的。当然这些看见与将来的相比，先今天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我们的看见是微不足道的。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2所说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2也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到那个时候，主耶稣的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就会完完全全的应验。我们不再是对着镜子模糊的看上帝，不会在我们心中的属灵的眼睛一种感觉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到那日，我们真的能够面对面的看到了这位荣耀的上帝，我们今天我们就如果我们今天确信，到那一天我们必能够和上帝面对面的看见他，那么我们今天世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就根本不重要了。我们在今天所追求的，就应该努力追求做一个清醒的人与上帝同在。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在上帝的荣耀中享受那永恒的喜乐。清醒的人必得见上帝。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份可得的荣耀，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福分，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事。我们如果在今天在地上活着，我们却不去追求那一个最宝贵的与上帝面对面的看到上帝荣耀的这件事，我们现在在地上所做的事都是愚蠢的事。因此我们要为我们能够见到上帝做好准备。我们是不是已经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心力都放在这上面，放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思想属天的事情，而不是思想属地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盼望到那一天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上帝？如果是这样， 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最应该关心的就是我们要得到一颗清洁的心。虽然要得到一颗清洁的心不是我们所能成就的，要得到一个清洁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基督徒的成圣之路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我们要依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因为唯有圣灵能够做洁净人的心的工作。其实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圣灵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做洁净我们心的工作。保罗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有得一个清洁的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功。我们的盼望就是圣灵来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这个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个工作上帝一直在帮助我们进行。我们的心正在一点一点的蒙上帝圣灵的洁净。因此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毫无瑕疵皱纹或任何玷污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留在外面，然后进入到圣城的大门内。我们进去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那刀将我们这一切都卸掉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是主耶稣成就的这一切，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洁净的工作。这绝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等待，我们什么也不用做，我们就等待圣灵做工作，我们就等待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洁净的工作，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成就不了，所以圣灵和主耶稣才为我们成就的。虽然我们成就不了，但是我们需要不需要有一个心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往这边靠，能够尽上自己所能的。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清洁的人、清心的人，我们自然就会往清洁、清心上走，我们就会尽自己的力量思想天上的事，这是我们的责任。虽然我们思想天上的事，虽然我们希望自己洁净自己，虽然我们希望能够做成这一切，但是我们还是做不成，只是我们要尽这个责任。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爱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不能清洁自己的心，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活在污秽之中让上帝来清洁我们。我们虽然不能清洁我们自己的心，但是我们要远离污秽，我们希望自己清洁，这是我们最起码要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清洁，想清洁自己的心，想见到上帝的面的人，他最起码的行动是要离开污秽。 我们不能够清洁，但是我们不能往泥坑里去钻。我们钻到泥坑里去，这不是一个想清洁心的人所应该有的行动。我们不能清洁自己的心，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亲近上帝，不断的让我们靠近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清洁。因此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毕竟，因为他们必见上帝的面。然而虽然这个清心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成的，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心智，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上帝的灵，圣灵必与我们同在，必能洁净我们的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一定会有功效，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见上帝的面。总结今天的讲道，主耶稣的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是主耶稣信实的应许，在他再来的日子必完全应验。盼望这个日子来临的基督徒，自然会洁净自己的心，做一个单纯专一爱上帝的人。到时候我们必得见上帝的面，永远在上帝的荣耀里享受那属天的福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差遣圣灵宝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更洁净。我们愿意顺服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带领，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向神靠近，做神所喜悦的事，能够在那日子那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见到上帝的面，让我们在天上与我们的父神共享天国的喜乐。谢谢主赐下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因着这个应许，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因着这个应许，我们就轻看世上的一切。因着这个应许，我们能够大胆的、勇敢的奔走天路，因为你的应许绝不会落空。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